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己丑年到乙巳年，共17年。周赧王44年，庚寅年，公元前271年。赵国蔺相如攻打齐国，到达平邑。赵国负责田租的官吏赵奢征收租税，平原君家不肯缴纳。赵奢依法处置，杀了平原君家九个管事的人。平原君大怒，要杀赵奢。赵奢说，您在赵国是尊贵的公子，如果纵容您家而不遵守国法，那么法律就会削弱，法律削弱，国家就衰弱，国家衰弱，诸侯就会来进攻，这样赵国就不存在了，您哪里还能保有现在的富贵呢？凭借您的尊贵，奉公守法，那么上下公平，上下公平，国家就强大，国家强大，赵国就稳固，而您作为贵戚，难道会被天下人轻视吗？平原君认为赵奢贤能，向赵王推荐他。赵王让赵奢管理国家赋税，国家赋税非常公平，百姓富裕而国库充实。周赧王45年，辛卯年，公元前270年，秦国攻打赵国，包围了豫语。赵王召见廉颇、乐成，问他们可以救援吗？两人都说道路遥远，险峻狭窄，难以救援。又问赵奢，赵奢回答说道路遥远，险峻狭窄，就像两只老鼠在洞里争斗，勇敢的将领取胜。赵王于是命令赵奢率兵救援。赵奢军队离开邯郸30里就停下来，下令军中有救军士进谏的处死。秦军驻扎在武安西面，击鼓呐喊操练士兵，武安屋上的瓦都震动了。赵军中的一个军侯建议急救武安，赵奢立刻杀了他，坚守营垒28天不前进，还增修营垒。秦军间谍进入赵军，赵奢好好招待后放他回去。间谍报告秦将，秦将大喜说离开国都30里就驻军不前，还增修营垒，豫语不是赵国的了。赵奢送走间谍后，立即卷起铠甲急速行军，两天一夜就到达，在距离豫语50里的地方驻扎，营垒筑成。秦军听说后全军赶来，赵军士兵许立请求就军事觐见，赵奢让他进来。许立说秦人没料到赵军会到这里，他们来势凶猛，将军一定要集中兵力列阵等待，不然会失败。赵奢说接受指教。许立请求受刑，赵奢说等以后再说，回到邯郸再说。许立又建议先占据北山的取胜，后到的失败。赵奢同意，立即派10000人奔往北山。秦军后到，争抢山头无法上去。赵奢发兵攻击秦军，秦军大败，解除了豫语之围而回。赵王封赵奢为马服君，与廉颇、蔺相如同等地位，任命许立为国尉。然后向秦王推荐客卿造，派他攻打齐国，攻取刚、寿两地，来扩大自己的逃逸。起初魏国人范雎跟随中大夫虚假出使齐国，齐襄王听说他能言善辩，私下赐给他黄金、牛和酒。虚假以为范雎把魏国的秘密告诉了齐国，回国后告知宰相魏齐。魏齐大怒，鞭打范雎，打断了他的肋骨，敲掉了他的牙齿。范雎装死，被卷在席子里，丢在厕所中，让喝醉的宾客轮流向他身上撒尿，用来警示后人，使他们不敢乱说话。范雎对看守说，你能放我出去，我一定重谢你。看守于是请求把席子里的死人扔掉。魏齐喝醉了，说可以。范雎得以逃出。魏齐后悔，又派人寻找他。魏国人郑安平带着范雎逃亡躲藏，改名为张禄。秦国的业者王姬出使魏国，范雎在夜里求见王姬。王姬偷偷载着他一起回国，把他推荐给秦王，秦王在离宫接见他。范雎假装不知道宫中通道而走了进去。秦王到来时，宦官愤怒地驱赶他，说大王来了。范雎故意说秦国哪有什么大王，秦国只有太后、穰侯罢了。秦王隐约听到他的话，便屏退左右，长跪着请教说先生有什么指教寡人。范雎只是说嗯嗯，这样问了三次。秦王说先生终究不肯指教寡人吗？范雎说不敢这样，我是客居异乡的臣子，与大王交往不深，而我想陈述的都是匡正国君的大事，处在您的骨肉之间，我愿献出愚忠，却不知大王的心意， 这就是大王三次询问而我不敢回答的原因。我知道今天在您面前说了，明天就可能被处死，但我不敢逃避。而且死亡是人所不可避免的，如果能够对秦国稍有补益而死，这是我最大的心愿。只是怕我死了以后，天下人都闭口不言，裹足不前，不肯再投奔秦国了。秦王长跪着说，先生这是什么话？今天我能见到先生，是上天把先生赐给我来保存先王宗庙的。事情无论大小，上至太后，下至大臣，希望先生全部加以指教，不要怀疑我。范雎下拜，秦王也回拜。范雎说，凭着秦国的强大，士兵的勇猛，来对付诸侯，就像驱使寒卢猛犬去捕捉瘸腿的兔子一样。然而秦国闭关十五年，不敢出兵函谷关以东，这是因为穰侯为秦国谋划不忠诚，而大王的策略也有失误。秦王长跪着说，寡人愿意听听失策在哪里。然而左右有很多偷听的人，范雎不敢说内部的事，先谈外部的事，以观察秦王的态度。于是进言说，穰侯越过函，为两国去攻打齐国的刚、寿，这不是好计策。齐闵王向南攻打楚国，破军杀将，又开辟了千里土地，而齐国却未得到尺寸之地，难道是不想得到土地吗？是形势不允许占有。诸侯看到齐国疲惫，起兵攻打齐国，大败齐军，齐几乎灭亡，这是因为齐国攻打楚国，反而使韩为两国得利。现在大王不如远交近攻，得到一寸就是大王的一寸，得到一尺就是大王的一尺。如今韩魏两国位于中原，是天下的枢纽。大王如果想要称霸，必须亲近中原国家，作为天下的枢纽，以此威胁楚、赵。楚国强大就靠近赵国，赵国强大就靠近楚国，楚、赵都归附，齐国必定害怕。齐国归附那么韩魏两国就可以俘虏了。秦王说，好。于是任命范雎为客卿，与他谋划军事。周赧王46年，壬辰年，公元前269年，秦国中更胡商攻打赵国的御宇，没有攻克。周赧王47年，癸巳年，公元前268年，秦王采用范雎的计谋，派五大夫宛攻打魏国，攻占淮地。周赧王48年，甲午年，公元前267年，秦国的道太子在魏国做人质时去世。周赧王49年，乙未年，公元前266年，秦国攻占魏国的行丘。范雎日益亲近秦王，执掌大权，趁机找机会对秦王说，臣在山东时听说齐国有孟尝君，没听说有齐王。听说秦国有太后、穰侯，没听说有秦王。独揽国政才称得上王，能决定利害才称得上王，掌握生杀大权才称得上王。如今太后独断专行，不顾一切，然后出使不向您报告，华阳君、金阳君等擅自决断无所顾忌，高陵君进退不请示，这四位显贵俱全而国家不危险，是从来没有的事。在这四贵之下，就是所谓没有君王。然后的使者操持大王的权势，对诸侯发号施令，向天下割服封地，征讨敌国，没有人敢不听从。打了胜仗，攻取土地利益就归于他的逃逸，战败了则与百姓结怨，而祸害归于国家。我又听说，果实太多就会压断树枝，树枝断了就会伤害树心，封城太大就会危害国家，臣子太尊贵就会使君主卑微。闹齿掌管齐国，射伤齐王的大腿，抽掉齐王的筋，把他吊在庙堂的梁上，一夜就死了。李队掌管赵国，把主父囚禁在沙丘宫100天，活活饿死。如今我看这四贵的所作所为，也属于闹齿、李队一类。夏、商、周三代之所以亡国，是因为君主把大权完全交给大臣，自己纵酒打猎。被授权的大臣极度贤能，控制下属，蒙蔽君主来成就自己的私利，不为君主考虑，而君主不觉悟，所以丢失了国家。如今从有志以上的小官到各大官员以及大王左右，没有不是相国的人，看到大王在朝中孤立，我私下替大王害怕，万世之后拥有秦国的将不是大王的子孙了。秦王认为他说的对，于是废黜太后，把穰侯、高陵君、华阳君、金阳君驱逐到关外，任命范雎为丞相， 封为殷侯。魏王派虚假到秦国访问，殷侯穿着破旧衣服步行去见虚假。虚假惊讶地说，范叔原来平安无事啊。留他坐下吃饭，取出一件提袍送给他。殷侯于是给虚假驾车来到相府，说，我替您先进去通报相君。虚假奇怪他很久不出来，问门卫，门卫说，没有范叔。刚才那位是我们的丞相张俊。虚假知道被欺骗了，于是跪着爬进去谢罪。殷侯坐着，责备他，并且说，你之所以没有被处死，是因为送我提袍，还有念旧的情谊。于是大摆宴席，请来各国宾客，让虚假坐在堂下，在面前放草料和豆子，像喂马一样，让他回去告诉魏王，快点砍下魏齐的头送来，否则就要屠灭大梁。虚假回去告诉了魏齐，魏齐逃到赵国，藏在平原君家。赵惠文王去世，他的儿子赵孝成王丹即位，任命平原君为相国。周赧王50年丙申年，公元前265年，秦国的宣太后去世。9月，穰侯前往自己的封地逃逸。陈司马光说，穰侯拥立昭王，消除他的灾祸，推荐白起为将，向南攻取燕、郢，向东把土地连接到齐国，使天下诸侯都叩头来侍奉秦国。秦国日益强大，这是穰侯的功劳。虽然他的专横、放纵、骄傲、贪婪足以招致祸患，但也不至于完全像范雎所说的那样。像范雎这样的人，也不是能够为秦国忠心谋划，只是想夺取穰侯的地位，所以扼住他的喉咙夺权罢了。于是使秦王断绝了母子情谊，失去了救生恩情。总之，范雎真是个险诈之士啊。秦王立儿子安国君为太子。秦国攻打赵国，夺取了3座城。赵王刚即位，太后掌权，向齐国求救。齐国人说，必须让长安君来做人质。太后不同意。齐国不出兵，大臣们极力劝谏。太后明确地对左右说，有再敢说让长安君去做人质的，老夫一定吐他一脸唾沫。左师触龙请求拜见太后，太后怒气冲冲地等着他进来。左师公慢慢的小步快走坐下，自己道歉说，老臣脚有病，很久不能来拜见了，私下原谅自己，但又担心太后身体有什么不适，所以希望来拜见太后。太后说，我靠辇车行走。触龙问，饮食没有减少吧？太后说，只靠喝粥罢了。太后脸上不悦的神色稍微缓解。左师公说，老臣的儿子舒淇年纪最小，不成才，而我已经衰老了，私下很疼爱他，希望他能补上黑衣卫士的缺额来保卫王宫，冒死禀告。太后说，可以。他多大了？回答说，15岁了。虽然年纪小，希望在我还没死之前把他托付给您。太后说，你们男人也疼爱小儿子吗？回答说，比女人还厉害。太后笑着说，女人更厉害。触龙说，老臣私下认为您爱燕后胜过爱长安君。太后说，你错了，不如爱长安君那么厉害。左师公说，父母爱子女就为他们做长远打算，您送燕后出嫁时抓住她的脚后跟哭泣，想到她远嫁也很哀伤吧。她走了以后并不是不想她，祭祀时却祝福说，一定不要让她回来，难道不是替她长远考虑，希望她的子孙世代为王吗？太后说，是的。左师公说，从现在往前推3代，直到赵王的子孙中封侯的，他们的继承人还有存在的吗？太后说，没有。触龙说，这是近的祸患殃及自身，远的祸患殃及子孙。难道君主的子孙封侯就不好吗？是因为地位尊贵却没有功勋，俸禄丰厚却没有牢记，而且拥有太多贵重器物。现在您使长安君地位尊贵，把肥沃的土地封给他，给他很多宝物，却不趁现在让他为国立功。一旦您去世了，长安君凭什么在赵国立足呢？太后说，好，任凭您怎么派遣他。于是为长安君准备了100辆车到齐国做人质。齐国这才出兵，秦国军队撤退。齐国的安平君田丹率领赵军攻打燕国，攻取中阳，又攻打韩国，攻取助人。齐襄王去世，儿子田建立。齐王建年纪小，国家大事都由君王后决定。 周赧王51年，丁酉年，公元前264年，秦国武安军攻打韩国，攻占九座城，斩首50000颗。田丹担任赵国的相国。周赧王52年，戊戌年，公元前263年，秦国武安军攻打韩国，夺取南阳，攻打太行山道路，把它切断。楚顷襄王生病，黄歇对殷侯说：“现在楚王病重，恐怕起不来了。秦国不如让太子回去。太子如果能继位，他侍奉秦国一定很重，而且对相国感恩不尽。这样既亲近了盟国，又获得了万乘大国的楚军。如果不让他回去，他只不过是咸阳的一个普通百姓罢了。楚国另立君主，一定不会侍奉秦国，这样就失去了盟国，断绝了与万乘大国的和好，这不是好计策。”殷侯把这话告诉了秦王。秦王说：“让太子的师父先回去探病，回来后再考虑这件事。”黄歇和太子谋划说，秦国扣留太子是想借机求得利益，现在太子还没有能力给秦国带来利益，而杨文君的两个儿子在楚国，如果楚王去世，太子不在，杨文君的儿子一定会被立为继承人，太子就不能奉守宗庙了，不如逃离秦国，和使者一起出去，我请求留下来，用死来担当责任。太子于是换了衣服，装扮成楚国使者的车夫，逃出关去。而黄歇留守在馆舍，常常替太子推说生病，估计太子已经走远了，才自己去向秦王报告说楚太子已经回去了，已经走远了，我请求赐死。秦王大怒，想要听从他的请求。殷侯说，黄歇作为臣子，肯献身来效忠他的主人，太子如果继位，一定会重用黄歇，不如不治他的罪，放他回去，以此亲近楚国。秦王听从了。黄歇回到楚国3个月，秋天，楚顷襄王去世，考烈王即位，任命黄歇为相国，把淮北地区封给他，号称春申君。赧王夏53年，己亥年，公元前262年，楚国人把周地献给秦国以求和。武安军攻打韩国，攻下了野王，上党与外界的通道被切断。上党郡守冯亭和当地百姓谋划说，通往郑地的道路已经断绝，秦军日益进逼，韩国无法接应，不如把上党归附赵国。赵国如果接受我们，秦国一定会攻打赵国，赵国受到秦军攻击，一定会亲近韩国，韩赵两国联合就可以抵挡秦国了。于是派使者报告赵王说，韩国守不住上党，要把他并入秦国，但当地的官吏和百姓都愿意归附赵国，不愿做秦国的臣民，现有诚意17座，愿意恭敬地献给大王。赵王把这事告诉了平阳君赵豹，赵豹回答说，圣人认为无缘无故得到的利益是最大的祸患。赵王说，人家仰慕我的恩德，怎么能说是无缘无故呢？赵豹回答说，秦国像蚕吃桑叶一样逐步侵占韩国土地，从中断绝，不让韩国内部相通，本来以为可以坐等上党的归降，韩国之所以不把上党交给秦国，是想把灾祸转嫁给赵国。秦国付出了辛劳，而赵国得到了好处，即使强大也不能从弱小那里得到这样的利益，弱小又怎么能从强大那里得到呢？这怎么能说不是无缘无故呢？不如不接受。赵王又把这事告诉平原君赵胜，平原君请求接受。赵王于是派平原君去接收土地，把3个万户的城邑封给上党太守，封他为华阳君，把3个千户的城邑封给各县县令，封他们为侯，官吏和百姓都加爵3级。冯亭流着眼泪不肯见使者，说，我不忍心出卖主人的土地而自己享用它。赧王夏55年，辛丑年，公元前260年，秦国左庶长王和攻打上党，占领了他，上党的百姓逃往赵国，赵国廉颇驻军长平，以安置上党的百姓。王和因此攻打赵国，赵军几次交战都打不赢，损失了1名副将和4名都尉。赵王与娄昌、于清商议，娄昌请求派出高级使者去讲和。于清说，现在控制讲和主动权的是秦国，秦国一定想要打败大王的军队，即使我们去求和，秦国也不会答应，不如派出使者带着重宝去依附楚国和魏国，楚魏接受了，那么秦国就会怀疑天下各国在合纵，讲和才可以成功。赵王不听，派郑珠、 去秦国求和，秦国接受了。赵王对于清说，秦国接纳郑珠了。于清回答说，大王一定不能达成和议，而且军队会被击败。
为什么呢？
天下祝贺战胜的人都在秦国了。郑珠是个显贵的人，秦王和殷侯一定会公开尊重他，以显示给天下看。天下各国看到大王向秦国求和，一定不会来救大王。秦国知道天下各国不救大王，那么和议就不可能成功了。果然，秦国公开尊崇郑珠，却不与赵国讲和。秦军多次打败赵军，廉颇坚守营垒不出战。赵王因为廉颇损失多而又胆怯不敢出战，很生气，多次责备他。殷侯又派人用千金到赵国施行反间计，说秦国所畏惧的只是马夫君赵奢的儿子赵括担任将领罢了，廉颇容易对付，而且就要投降了。赵王于是用赵括代替廉颇为将。蔺相如说，大王平民生任用赵括，就像粘住调弦的柱子再弹瑟一样。赵括只能读他父亲的书传，不懂得灵活应变。赵王不听。当初赵括从小学习兵法，以为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他。曾经和他父亲赵奢谈论军事，赵奢难不倒他，但也不认为他好。赵括的母亲问赵奢原因，赵奢说用兵打仗是关乎生死的地方，而赵括说的轻而易举。如果赵国不让他为将也就罢了，如果一定要让他为将，使赵军破败的一定是赵括。等到赵括将要出发，他母亲上书赵王说不能派赵括去。赵王问为什么，回答说当初我侍奉他父亲，那时他父亲为将，亲自捧着饭食送给别人吃的人有几十个，当作朋友看待的有几百个，大王以及宗室赏赐的东西全部分给军中的官兵，接受命令那天不过问家事。现在赵括一旦为将，面向东方接受朝见，军官们没有敢抬头看他的。大王赏赐的金帛拿回家收藏起来，而且每天查看便利的田产宅院，可买的就买下来。大王认为他像他父亲，其实父子心思不同，希望大王不要派遣。赵王说母亲别管了，我已经决定了。赵括的母亲于是说，如果将来他不称职，我请求不要连坐治罪。赵王答应了。秦王听说赵括已经担任赵军主将，就暗中派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，而让王和担任副将，并在军中下令有敢泄露武安君为将的处斩。赵括到了军中，全部改变了原来的规章制度，撤换调换了军官，出兵攻击秦军。武安君假装败退逃跑，布置了两支骑兵来截击赵军。赵括乘胜追击，一直追到秦军营垒前，秦军营垒坚固，无法攻入。而秦军的25000名骑兵切断了赵军的退路，另外5000骑兵截断了赵军营垒之间的通道。赵军被分割成两部分，粮道断绝。武安君派出轻装部队攻击，赵军作战不利，于是筑起营垒坚守，等待援军到来。秦王听说赵军粮道断绝，亲自到河内征调15岁以上的百姓，全部赶往长平，拦截赵国的援军和粮食。齐国、楚国来救赵国。赵军缺乏粮食，向齐国请求接济粮食，齐王不答应。周子说，赵国对于齐国、楚国来说是屏障，就像牙齿有嘴唇一样，唇亡则齿寒。今天赵国灭亡，明天灾祸就会降临到齐国、楚国头上。救援赵国的事，应该像捧着漏瓮去浇烧焦的锅一样紧急。而且救援赵国是高尚的道义，击退秦军是显赫的名声。用道义救援行将灭亡的国家，用威武击退强大的秦军。不做这些事而吝惜粮食，这是为国家的策略错了。齐王不听。九月，赵军断粮46天，都暗中互相残杀20。赵军急迫地来攻打秦军营垒，想突围，分成4队，反复冲击了4-5次，还是冲不出去。赵括亲自率领精锐部队搏斗，秦军用箭射死了他。赵军大败，40万士兵全部投降。武安君说，秦军已经攻下上党，上党百姓不愿意归附秦国而投奔赵国。赵军士兵反复无常，不全部杀掉恐怕会作乱。于是用欺诈手段把全部降兵活埋了，只留下年龄小的240人放回赵国。前后斩杀俘虏总共45万人， 赵国人大为震惊。赧王夏56年，壬寅年，公元前259年。十月，吴安军把军队分成三路，王和攻打赵国的武安、疲劳，攻下了他们。司马耿向北平定太原，全部占领了上党地区。韩国、魏国害怕了，派苏代带着丰厚的礼物去游说殷侯说，吴安军就要围攻邯郸了吗？殷侯说，是的。苏代说，赵国灭亡了，那么秦王就可以称王天下了。吴安军将会位列三公，您能甘心做他的下属吗？即使不想做他的下属，恐怕也由不得自己了。秦国曾经攻打韩国，包围邢丘，困住上党，上党的百姓都反过来归附赵国，天下人不愿意做秦国百姓的日子已经很久了。现在如果灭亡赵国，他的北边土地落入燕国，东边土地落入齐国，南边土地落入韩国、魏国，那么您所得到的百姓就没有多少了。不如趁着形势割取赵国的土地，不要让武安君独得功劳。殷侯对秦王说，秦军士兵疲惫，请允许韩国、赵国割地求和，暂且休整士卒。秦王听从了，割取韩国的元雍、赵国的六座城邑讲和。正月，都撤了兵。武安君从此和殷侯有了嫌隙。赵王准备派赵好去秦国约定和议事，割让六个县。于清对赵王说，秦国攻打大王，是疲倦了退回呢，还是大王认为他的力量还能前进，因为爱护大王而不再进攻呢？赵王说，秦国不遗余力了，一定是疲倦了才退回的。于清说，秦国用他的力量攻打他所不能夺取的地方，疲倦了退回，大王又把他力量所不能夺取的土地送给他，这是帮助秦国来攻打自己。明年秦国再来攻打大王，大王就没有救了。赵王的计策还未确定，楼缓到了赵国，赵王和他商议。楼缓说，于清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秦国、赵国结下仇怨，天下各国都很高兴，为什么呢？他们说，我们将要借着强国来欺侮弱国了。现在赵国不如赶紧割地求和，以迷惑天下，安慰秦国的心理。不然的话，天下各国将利用秦国的愤怒，趁着赵国的疲惫，瓜分赵国，赵国就要灭亡了，哪里还能图谋秦国呢？于清听说后，又来见赵王说，娄先生的计策太危险了，这样做会更加使天下疑惑，怎么能安慰秦国的心呢？他偏偏不说这样是向天下显示赵国的软弱吗？而且我说不给，并不是坚决不给就算了。秦国向大王索取六座城，大王却以六座城去贿赂齐国。齐国是秦国的深仇，他听从大王的话，不用等说完。这样大王在齐国失去了土地，却可以从秦国得到补偿，而且向天下显示赵国有所作为。大王把这话宣扬出去，军队还没到边境，我就能看到秦国的贵重礼物送到赵国来，反而向大王求和了。如果听从秦国讲和，韩国、魏国听说了，一定会都敬重大王。这样大王一举就结交了三个国家，而和秦国的关系就改变了。赵王说，好，派于清东去拜见齐王，和齐王谋划对付秦国。于清还没返回，秦国的使者已经到了赵国。娄缓听说了，就逃走了。赵王把一个城邑封给了于清。秦国开始攻打赵国的时候，魏王问大夫们，大家都认为秦国攻打赵国对魏国有利。孔宾说，这话怎么讲？回答说，秦国如果战胜赵国，我们就趁机顺服他，如果打不过赵国，我们就可以趁着他疲惫而攻击他。子顺说，不对，秦国从孝公以来作战从未失败过，现在又任用良将，哪里来的疲惫可乘？大夫说，即使他战胜了赵国，对我们有什么损害？邻国的羞辱是国家的福气。子顺说，秦国是个贪婪暴虐的国家，如果战胜赵国，一定又会向别国索取，我担心到时候魏国就要受到他的攻击了。古人说过，燕雀在屋檐下筑巢，母鸟哺育小鸟，叽叽喳喳的互相取乐，自以为很安全了。灶上的烟囱冒着火焰，整个房屋将要烧起来，燕雀却面不改色，不知道灾祸将要降临到自己身上。现在你们不醒悟，赵国被攻破后，灾祸将要降临到魏国，难道可以人儿和燕雀一样吗？子顺是孔子的第六代孙。起初，魏王听说子顺贤能， 派遣使者带着黄金和布帛，聘请他担任相国。子顺对使者说，如果魏王能信任并采用我的学说，我的学说本来就是用来治理太平盛世的，即使是吃粗粮喝白水，我也愿意做。如果只是想让我服从他，给我高官厚禄，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罢了。魏王难道还缺少一个普通人吗？使者坚决请求，子顺于是去了魏国。魏王到郊外迎接，任命他为相国。子顺撤换宠幸的官员，任用贤能的人才，剥夺没有职务的人俸禄，赐给有功劳的人。那些失去官职俸禄的人都不高兴，于是制造诽谤的言论。文姿把这事告诉子顺。子顺说，百姓不能和他们谋划事业的开端已经很久了。古代善于治理政事的人，起初也不能避免诽谤。子产做郑国相国，三年之后诽谤才停止。我的先祖做鲁国相国，三个月之后诽谤才停止。如今我治理政事每日更新，虽然比不上贤人，但哪里知道会有诽谤呢？文姿说，不知道您先祖的诽谤是怎样的？子顺说，我先祖做鲁国相国时，人们唱道，穿着鹿皮裘衣，系着辟膝，扔掉它，没有罪过。系着辟膝，穿着鹿皮裘衣，扔掉它，没有过错。等到三个月后，政教风化已经形成，人民又唱道，穿着裘衣，戴着礼帽，确实得到了我的安适。戴着礼帽，穿着裘衣，施舍给我无私的恩惠。文姿高兴地说，现在才知道先生和圣贤没有不同。子顺做魏国相国共九个月，提出的重大计策总不被采用，于是叹息说，意见不被采纳，这是我的意见不恰当。意见不合君主的心意，却占据别人的官位，吃别人的俸禄，这是白占位置白吃饭，我的罪过深重啊。于是退下来，以生病为由辞职。有人对子顺说，魏王不任用您，您要离开吗？子顺回答说，离开到哪里去呢？崤山以东的国家将要被秦国吞并，秦国不行仁义，仁义的人不能去那里，于是闲居在家。辛元固来请教子顺说，贤人所到之处一定能振兴教化，达到太平，如今您做魏国相国，没听说有特别的政绩就自己退下来，想来是不得志吧，为什么离开得这么快呢？子顺说，正因为没有特别的政绩，所以才自己退下来的，况且重病没有良医可治，现在秦国有吞并天下的野心，用仁义去侍奉他，本来就不能获得安宁，拯救魏王都来不及，哪里能振兴教化？从前伊尹在夏朝，吕望在商朝，而这两个国家却没有治理好，难道是伊尹吕望不想治理好吗？是形势不允许啊。如今崤山以东的国家疲惫不振，三晋割让土地以求安宁，二州折服归入秦国、燕国、齐国、楚国已经屈服了。由此看来，不出20年，天下大概都要被秦国吞并了。秦王想要替殷侯，一定要报他的仇，听说魏齐在平原君那里，就用好话诱骗平原君到秦国，然后把他扣留了。派使者对赵王说，不得到魏齐的脑袋，我不放您的弟弟出关。魏齐走投无路，投奔于清，于清扔掉相印，和魏齐一起逃亡。到了魏国，想要通过信陵君逃到楚国。信陵君犹豫，不愿意见他们，魏齐愤怒自杀了。赵王最终取了他的脑袋送给秦国，秦国于是放回了平原君。九月，武大夫王陵率领军队再次攻打赵国，武安君患病不能出征。周赧王夏57年，癸卯年，公元前258年。正月，王陵进攻邯郸，战果不大，秦王曾派士兵辅助王陵。王陵损失了5个校。武安君病好了，秦王想派他去代替王陵。武安君说，邯郸确实不容易进攻，况且诸侯的救兵每天都要到了。那些诸侯怨恨秦国已经很久了，秦国虽然在长平打了胜仗，但士兵死了一半多，国内空虚，远远的隔着山河去争夺别人的国都，赵国内部响应，诸侯在外围攻，秦军一定会被打败。秦王亲自下命令不行，又派殷侯去请他。武安君最终以生病为由推辞，不肯出发，于是派王和代替王陵。赵王派平原君到楚国求救，平原君约好门下文武兼备的食客20人一起前往，只找到19人，其余的人没有可取的。 毛遂向平原君自我推荐。平原君说，闲事处在世上好比锥子放在口袋里，他的尖儿立刻就会露出来。现在先生在我门下已经三年了，身边的人没有称赞过你，我也没有听说过你，这说明先生没有什么特长。
先生不能去，先生请留下。
毛遂说，我是今天才请求放到口袋里罢了，如果让我早就处在口袋里，就会整个追风都露出来，不只是露出尖而已。平原君于是带他一起去，十九个人互相用目光嘲笑他。平原君到了楚国，和楚王谈论合纵的厉害，从太阳出来就谈，到中午还没有决定。毛遂手按宝剑，沿着台阶走上去，对平原君说，合纵的厉害两句话就能决定，今天从日出谈到中午还不决定是为什么。楚王怒斥道，为什么还不下去？我是和你君主说话，你算干什么的？毛遂手按宝剑走上前说，大王之所以呵斥我，是仗着楚国人多，现在十步之内大王不能依靠楚国人多，大王的性命悬在我手里，我的君主在前，你呵斥什么？况且我听说商汤凭借七十里地就称王天下，周文王凭借百里土地就能使诸侯臣服，难道是因为他们的士兵多吗？实在是能凭借形势而发挥威力。现在楚国有方圆五千里的土地，百万士兵，这是称霸称王的资本，凭着楚国的强大，天下没有谁能抵挡。白起不过是个小子罢了，率领几万军队发兵来和楚国作战，一战就攻下了燕郢，再战就烧了夷陵，三战就侮辱了大王的祖先，这是百代的仇恨，赵国都感到羞耻，而大王却不知道憎恨。合纵是为了楚国，不是为了赵国。我的君主在前，你呵斥什么？楚王说，是是，确实像先生说的，我恭敬地拿整个国家来听从。毛遂说，合纵决定了吗？楚王说，决定了。毛遂对楚王身边的人说，拿鸡狗马的血来。毛遂捧着铜盘跪着献给楚王说，大王应当歃血订立合纵盟约，其次是我的君主，再次是我。于是在殿上订立了合纵盟约。毛遂左手拿着盘血，右手招呼那十九个人说，你们一起在堂下歃血吧，你们这些人平庸无能，所谓是依赖别人办成事情的人。平原君已经订好合纵盟约返回，到了赵国说，我不敢再见别天下的世人了。于是把毛遂尊为上等宾客。此后楚王派春申君率领军队救援赵国，魏王也派将军晋鄙率领十万军队救援赵国。秦王派人对魏王说，我攻打赵国早晚就要攻下，诸侯谁敢救援，我攻下赵国之后一定转移军队先攻打他。魏王害怕，派人阻止晋鄙，让军队驻扎在邺城，名义上是救援赵国，实际上是左右观望。又派将军辛元衍从小路潜入邯郸，通过平原君劝说赵王，想要一起尊奉秦国为帝，以退秦兵。齐国人鲁仲连在邯郸听说了这件事，前去见辛元衍说，那个秦国是抛弃礼义而崇尚杀敌守功的国家，他如果肆无忌惮地称帝于天下，那么我鲁仲连只有跳东海而死罢了，不愿意做他的百姓。而且魏国没有看到秦国称帝的害处罢了，我会让秦王把魏王煮成肉酱。辛元衍很不高兴，先生怎么能让秦王把魏王煮成肉酱？鲁仲连说，当然我会说的，从前九侯鄂侯文王是纣王的三公，九后有个女儿很美丽，献给纣王，纣王认为她丑，把九后剁成肉酱，鄂侯极力劝谏，辩护激烈，所以纣王把鄂侯做成肉干。文王听说了长叹一声，所以纣王把他拘禁在有里的仓库里一百天，想要他死。现在秦国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，魏国也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，都拥有万辆兵车，各自有称王的名分，为什么看到秦国打了一次胜仗就想跟从他称帝，最后把自己置于被做成肉干肉酱的地步呢？而且秦国如果不停地称帝，就会施行天子的礼制来号令天下，就会更换诸侯的大臣，他将剥夺他所不喜欢的，给予他所喜欢的，剥夺他所憎恨的，给予他所喜爱的，他还会让他的子女和晋谗言的美妾做诸侯的妃嫔，住在魏国的宫廷里，魏王怎么能高枕无忧呢？而将军又怎么能保持往日的宠幸呢？
辛渊衍站起来拜了两拜，说：我现在才知道先生是天下的贤士，我请求离开，不敢再提尊秦为帝的事了。燕国武成王去世，儿子孝王继位。起初魏国公子无忌仁厚谦恭地对待世人，招来食客三千人。魏国有个隐士叫侯嬴，70岁了，家境贫困，担任大梁城仪门的守门人。公子设宴大会宾客，等客人坐定，公子带着车马，空着左边的座位，亲自去迎接侯生。侯生整理一下破旧的衣服帽子，直接上车坐到公子左边的座位上，毫不谦让，公子握着缰绳更加恭敬。侯生又对公子说：我有个朋友在街市的肉铺里，希望委屈你的车马去拜访他。公子让车进入街市，侯生下车去见他的朋友朱亥，斜眼看着别人，故意久久地站在那里和他朋友说话，暗中观察公子，公子的脸色更加温和，于是告辞朋友上车到了公子家。公子引侯生坐上座，把他介绍给所有宾客，宾客们都很惊讶。等到秦国围攻赵国，赵国平原君的夫人是公子无忌的姐姐，平原君的使者冠盖相连的来到魏国，责备公子说：我之所以自愿和您结为婚姻，是因为公子高尚的义气，能够着急别人的困难。现在邯郸早晚就要投降秦国，而魏国的救兵却不来，即使公子轻视我，丢弃我，难道不可怜您的姐姐吗？公子很忧虑，多次请求魏王命令晋鄙去救赵国，以及宾客便是用各种理由劝说，魏王始终不听。公子于是凑集宾客，聚集了100多辆车，想要前往和秦军拼命而死。经过仪门，见到侯生。侯生说：公子努力吧，老臣不能跟从。公子离开，走了几里路，心里不痛快，又回来见侯生。侯生笑着说：我本来就知道公子会回来的，现在公子没有别的办法，而想去和秦军拼命，好比把肉扔给恶虎，有什么用处？公子拜了两拜，询问计策。侯嬴支开别人说：我听说晋鄙的兵符放在魏王的卧室里，而如姬最受宠爱，有能力偷到他。曾经听说公子为如姬报了杀父之仇，如姬愿意为公子死，没有推辞。公子如果一开口，就能得到虎符，夺取晋鄙的军队，北面救援赵国，西面击退秦国，这是五霸的功业。公子照他的话去做，果然得到了兵符。公子出发时，侯生说：将领在外，君主的命令可以不接受。如果晋鄙核对兵符后不交出兵权，再请示魏王，那么事情就危险了。我的朋友朱亥是个大力士，可以和他一起去。晋鄙如果听从，很好，如果不听，可以让他击杀晋鄙。于是公子请朱亥和他一起去。到了邺城，晋鄙核对兵符，怀疑这件事，举起手看着公子说：我率领10万大军驻扎在边境上，这是国家的重任，现在你独自驾车来代替我，怎么回事？朱亥从袖中拿出40斤重的铁锥，追杀了晋鄙。公子于是统帅军队，下令军中说：父子都在军队中的，父亲回去；兄弟都在军队中的，哥哥回去；没有兄弟的独子，回家奉养父母。得到精选的士兵8万人，率领他们前进。王和长久包围邯郸，不能攻下，诸侯来救援，几次作战都不顺利。武安君听说了，说：大王不听从我的计策，现在怎么样了？秦王听说了，大怒，强行启用武安君。武安君称病重，不肯起来。周赧王夏58年，甲辰年，公元前257年。10月，秦王免除武安君爵位，贬为士兵，流放到阴密。12月，增发士兵驻扎在汾城旁边。武安君有病，未能出发，诸侯攻打王和，王和几次退却，使者每天到来，秦王于是派人遣送武安君，不能让他留在咸阳城中。武安君出了咸阳西门10里，到达杜邮。秦王和殷侯以及大臣们商议说：白起被流放，心中还不服气，有怨言。秦王于是派使者赐给他一把剑，武安君就自杀了。秦国人怜悯他，乡邑都祭祀他。魏国公子无忌在邯郸城下大败秦军，王和解除邯郸的包围逃走。郑安平被赵国军队围困，率领20000人投降赵国，殷侯因此获罪。公子无忌既已保全了赵国，于是不敢回魏国，和宾客留在赵国居住， 派将领率领他的军队返回魏国。赵王和平原君商议，用五座城邑封给公子。赵王打扫宫殿，亲自迎接，执行主人的礼节，引导公子从西街上。公子侧身行走，推辞谦让，从东街上自己说有罪过，既对不起魏国，对赵国也没有功劳。赵王和公子饮酒到天黑，嘴上不忍心说出赠给五座城邑的话，因为公子谦让的缘故。赵王把号邑作为公子的汤沐邑，魏国也重新把信陵封给公子。公子听说赵国有隐士毛公隐藏在赌徒中，薛公隐藏在卖酒的人家，想要见他们。两人不肯见，公子于是步行去和他们交往。平原君听说了，认为这不对。公子说，我听说平原君贤能，所以才背离魏国来救赵国。现在平原君所交往的人不过是豪侠的举动，并不是寻求贤士。我无忌和这两个人交往，还怕他们不接纳我，平原君竟认为这是羞耻吗？于是收拾行装想要离开。平原君摘下帽子谢罪，公子才留下来。平原君想要封赏鲁仲连，使者去了三次，最后也不肯接受，又用千金为鲁仲连祝寿。鲁仲连笑着说，天下之士所看重的是替人排除患难，解除纷乱，而不收取报酬。如果收取报酬，那就是商人的行为了，我鲁仲连不忍心做。于是辞别平原君离开了，终身不再相见。秦太子的妃子是华阳夫人，没有儿子。夏姬生了一个儿子叫异人。异人在赵国做人质，秦国多次攻打赵国，赵国对他很不客气。异人因为是庶出的孙子，在诸侯国做人质，车马费用不充裕，生活窘困，不得志。杨迪的大商人吕不韦正好来到邯郸，见到异人说，这是奇货，可以囤积居奇。于是前去拜见异人，劝说道，我能光大您的门庭。异人笑着说，您还是先光大自己的门庭吧。吕不韦说，您不知道，我的门庭要等您的门庭光大后才能光大。异人心里明白他话中的意思，就拉他一起坐下，深入交谈。吕不韦说，秦王年老了，太子宠爱华阳夫人，夫人没有儿子。您的兄弟有20多人，子系有继承王位的条件，又有世仓辅佐他。您排行居中，不太受宠幸，长期在外做人质。等到太子即位，您是无法争着立为继承人的。异人说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吕不韦说，能够确立嫡子继承人的只有华阳夫人而已。我虽然贫穷，愿意拿出千金为您到西边去游说，立您为继承人。异人说，如果真能像您的计策那样，我愿意把秦国分一部分与您共享。吕不韦于是拿出500金给异人，让他结交宾客，又用500金购买珍奇玩物，自己带着西行去见华阳夫人的姐姐，把奇物献给华阳夫人，趁机称赞异人贤能，说他结交的宾客遍天下，常常日夜哭泣思念太子和夫人，还说异人把夫人当作自己的天。华阳夫人非常高兴，吕不韦就让他的姐姐劝说夫人，靠美色侍奉别人，容颜衰老就会宠爱减退。现在夫人受宠爱却没有儿子，何不趁着年轻貌美时，及早从众多儿子中挑选一个贤能孝顺的立为嫡子，等到容颜衰老宠爱减退时，即使想开口说句话还能办到吗？如今异人贤能，而且自己知道排行居中，不可能立为嫡子，夫人如果真能在此时提拔他，那么异人就能从无国变为有国，夫人也能从无子变为有子，这样您在秦国就能终身受宠了。华阳夫人认为说得对，就找机会对太子说，异人非常贤能，来往的人都称赞他。接着哭着说，我不幸没有儿子，希望能立异人为嫡子，好让我有个依靠。太子答应了，与夫人刻下玉符，约定立异人为继承人，于是封后的馈赠异人，并请吕不韦辅佐他。异人的名声在诸侯中传扬开来，吕不韦娶了邯郸一个非常美貌的女子与她同居，知道她怀了孕。异人与吕不韦饮酒，见到这个女子就请求要她，吕不韦假装发怒，随后还是献给了异人。女子怀孕1年后生下了儿子郑，异人于是立她为夫人。邯郸被围时，赵国人想杀掉异人，异人与吕不韦用600斤金子贿赂看守的人，得以逃脱，奔赴秦国军营，于是回到秦国。异人穿着楚国服装去见华阳夫人，夫人说，我是楚国人， 应当把你当作儿子，于是给他改名为楚。赧王夏武十九年乙巳，公元前256年，秦国将军纠攻打韩国，攻取阳城、富蜀，斩首四万人。攻打赵国，攻取二十多个县，斩首俘虏九万人。赧王害怕了，背叛秦国，与诸侯合纵，率领天下精锐部队出伊阙进攻秦国，使秦国不能通往阳城。秦王派将军纠攻打西周，赧王进入秦国，叩头认罪，全部献上他所属的36座城邑，3万人口。秦国接受了他的进献，将赧王送回周国。这一年，赧王去世。